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徐州事件，李莹妈妈被抹黑，调查组名单曝光。军情五处警告，中俄间谍瞄准首相身边的人。法国模特儿公司老板和艾普斯坦同一个下场。自曝卑鄙手段，中共军舰使用激光干扰澳洲侦察机。俄罗斯若果入侵乌克兰，西方将切断俄罗斯企业的美元管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确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徐州封院铁链女事件，在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之下，封院和徐州市当局亦数度发声，但是官方四次的所谓权威发布的调查，不但没有让真相大白，反而令事件进一步滑入更大的黑洞。目前被民间普遍认为是失踪女孩李莹的铁链女已经下落不明，在权威失信、真相渺茫的状态下，在民间人人都成了福尔摩斯，个个都成了文科。一直关注事件的骄傲女孩团队2月19号发推文，公布江苏调查组成员的名单，包括调查组组长、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省纪委副书记尹卫东，调查组成员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陈辉。陈辉在2015年到2017年曾任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另外江苏省卫健委、省妇联等相关单位人员亦参与了调查。这个名单再次引起网民的愤怒，纷纷质疑前徐州公安局长回来查徐州又是贼喊捉贼，自己查自己，所有江苏特别是徐州的旧部都应该回避，又来侮辱人民的智商。他们不是来解决问题的，他们是来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还有网民呼吁持续关注，他们敢是动用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彻底封死这个事件，我们让这个事件持续发酵永远。另外还有消息显示，铁链女所在村庄已经被当局包围起来。中国电影导演、演员赵汉堂在微博上透露，一位昨日到了 F 院的朋友发来讯息，某村和周边若干村落已经被数十公里的铁皮墙严严实实包裹了起来。照片显示有人把守村口禁止通行，村庄道路旁边竖立着一道高两米左右的金属制围挡墙封锁，封院成了名副其实的封院。被普遍认为是李莹的铁链女下落不明，而最热衷于搞人脸识别控制百姓的中共当局，对李莹照片比对上却极度否认人脸生物信息比对的科学性，同时网上却开始流传炒作李莹妈妈的黑材料。推特账号财经冷眼认为，李莹母亲肯定是重点维稳对象，暴露她的黑材料是为了转移视线，阻止母女相认。网友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当局大方向的常规操作，现在的问题是受害人和他的母亲是怎样的情况，有几毛钱关系，无非想李莹妈妈一是疲于辟谣，一是闭上嘴巴，还是熟悉的配方，就不能够换个方式吗？其心可诛。果然好像网民形容那样，当局除了加强舆论管控、掩盖真相之外，不干人事。尽管官方的调查组变成了一个剧组、一个维稳组和一个镇压组，八孩母亲事件唤醒了很多原来不关心时事的人，特别是生活在都市的女性。有网友发推话，上海温度零下，有一群女孩在淮海路街上发传单，她们的声音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 勇敢真系会传染噶。一个人喺黑夜里行走系挺可怕嘅，同行嘅多咗就冇咁可怕啦。呢啲女孩子用自己嘅行动嚟促进事情嘅进展，虽然力量微薄，但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佢哋身上可以睇到女性觉醒嘅力量。2月20号，历史上封控得最严密嘅北京冬奥会闭幕。美国之音报道称，中共当局原本以为可以利用呢次冬奥会再次向全世界炫耀自己嘅体制同成就，不过风光却被全中国甚至全球几十亿人关注嘅铁链所拨八鞋女丑闻遮蔽咗。英国军情五处 MI5 负责人再次发出警告，中俄间谍正在接近首相的顾问和国会议员，中俄正在发动一场全方位的国际霸权竞赛，试图干预英国议会，改造英国民众的思想，并偷窃企业、大学和普通英国人的信息。英国正处于一场保护生活方式的战斗之中。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 Ken McCallum 2月18号在接受每日邮报 Daily Mail 采访时透露，中国和俄罗斯都正在试图接触首相的耳目，亦即他的顾问。这些顾问自己都非常清楚这些风险，就是中共的人试图企图通过影响他们来影响英国的政治生活。同样，中俄都急于在英国下议院寻求立足点，目标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顾问。那些越是接近权力位置的人，就越容易成为潜在的被影响的对象。麦卡勒姆强调，现在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不同世界的较量，就在自由民主西方和更威权国家之间，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而且来自敌对国家的危险，现在已经和英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不相上下。中俄这些大国对英国的各种威胁、间谍活动和干扰大为抬头。之前军情五处已经警告，中共间谍李政区渗透英国议会，以政府最高层为目标。麦卡勒姆称，议员应该有心理准备，今后会有更多的外国干扰警报。这些敌对国家还正在利用领英、 LinkedIn 和社交媒体等网站，对普通英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在线培养。中俄间谍故意对英国公民、专家、商人和学者举办的一些研讨会，或者写的论文，发表一些非常赞美的言论，或者邀请他们参加会议。虽然不会有太多人，但仍然会有人上吊，这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危险。有评论认为，中共在全球抗共的大潮下，急于四处寻找苟活之处，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美国臭名昭著的富豪艾普斯坦 Jeffrey Epstein 在狱中 QK 自尽之后，2月19号涉嫌为艾普斯坦提供未成年女子的法国模特儿公司前老板布鲁内尔 Jean-Luc Brunel 亦证实已经死于狱中，死因和艾普斯坦一样是上吊。法新社报道，布鲁内尔现年75岁，他星期六凌晨被发现吊在监狱中。布鲁内尔2020年12月在法国戴高乐机场被捕，当时他原本打算飞往塞内加尔，声称是去度假。布鲁内尔被捕后不久，因涉嫌侵犯未成年人和骚扰等指控，正式接受调查。去年6月再受同样指控，接受另一次调查。调查之后还押巴黎监狱，他去年一度获保释，但不久之后就被勒令返回狱中待审。布鲁内尔是模特儿公司 Karen Models 的星探兼老板，后因时装业的滥用职权问题被逐出公司，并移居美国，在艾普斯坦的资助下成立另一间模特儿公司 MC2。 数名顶级模特儿曾经出面指控布鲁内尔侵犯，法国警方为此探访了数百名可能的证人。同佢同艾普斯坦混埋一齐嘅英国安德鲁王子亦名声扫地。检控方表示，针对布鲁内尔嘅诉讼，除非同其他嫌疑人嘅调查有牵连，否则随住佢嘅死，呢啲案件亦将会结束。尽管官方初步调查系自杀， 但外界不少人仍然认为背后的水好深。一架澳洲军机在本国北部海域飞行时，遭到来自一艘中共军舰的激光照射，这种恐吓行为遭到澳洲政府的严厉谴责。澳洲国防部19号证实，这架澳洲 P8A 波塞冬 Poseidon 海上巡逻机探测到激光来自一艘中共海军军舰。该机在17号飞到北部机场的进场跑道上空，中共舰艇以镭射光速照射，机身被照亮，人命安全亦遭危及。国防部称，这是一宗严重的安全事件，我们强烈谴责不专业和不安全的军事行为。事件发生的时候，这艘中共军舰正同另一艘中共军舰经过阿拉弗拉海 Arafura Sea 向东航行。该海域位于澳洲北海岸和新几内亚南海岸之间。事实上，这并非中共军舰首次用激光照射外国飞机。2019年和2020年，澳洲和美国海军的飞机都曾经被中共驱逐舰使用过激光照射。当时美军飞机正在国际水域上空飞行，这架美军 P8A 巡逻机上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到中共驱逐舰使用的是肉眼看不到的激光，而武器级激光有可能对服役军人造成严重伤害，并可能损坏各种船只和飞机系统。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中共政府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澳洲的专属经济区内做出如此危险的行为，澳洲绝不接受这种恐吓的行为。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号表示，如果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挑起战争，美国和英国将寻求切断俄罗斯企业取得美元和英镑的渠道。约翰逊告知 BBC， 西方预测俄乌之战以规模来看，可能是欧洲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战争，但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面临的制裁将比之前透露的更严厉。他指出，英国和美国不会让俄罗斯企业以英镑和美元交易。约翰逊告知英国广播公司，此举将让俄罗斯企业严重受创。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出口国之一，而这些商品又多数以美元交易。一旦俄罗斯企业的美元市场渠道被切断，恐怕会遭受严重的打击。而伦敦是全球外汇交易重镇，英国警告，一旦战事发生，将禁止俄企在伦敦集资，并将揭露俄国人在英国的地产和企业所有权。另一方面，世界银行集团19号表示，愿意拨款3亿5千万美元给乌克兰。世银集团董事会将在3月底前考虑核拨，作为乌克兰短期和长期融资计划的一部分。世银总裁马尔帕斯 David Malpass 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9号在慕尼克会面时，讨论了为乌克兰准备的一系列计划，包括能源效率、公共建设、铁路以及加强乌克兰东部的经济和就业机会。英国白金汉宫20号证实，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疫情检测呈现阳性。白金汉宫表示，高龄95岁的女王出现类似感冒轻微症状，预计未来一个礼拜将在温莎堡继续执行比较轻松的工作。女王陛下将持续接受医疗照护，并遵循所有的适当指引。73岁的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在10号亦确诊，这是他第二次染疫。王储夫人卡米拉14号亦确诊。英国皇室消息来源表示，查理斯确诊前两日曾经同女王在温莎堡会面。女王本月6号迎来在位70周年白金禧年，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希望女王早日康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有一女子当街抱住消防员大喊，终于逃出来了。金融圈集体抵制，是个人看不下去。爱佩斯坦案水太深，法国老板狱中诡异丧命。被卖到柬埔寨事件，男子求职网站受关注。阻俄罗斯黑钱，英国取消黄金签证，实施紧急情况法，杜鲁多被告上法庭。金正恩零下15度演讲，脚下似有特殊待遇。破纪录风暴侵袭欧洲多国，几十人丧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名女子当街抱住消防员大喊，终于逃出来了。在铁链女事件引起舆论海啸之际，日前徐州消防官微公布一段视频，一名女子突然跑向正在度进行消防演练的消防员，抱住一个消防员大喊，我好惊，终于逃出来了。但视频发出冇几耐被删除，引起外界的质疑和担心。2月17号，作家西元秋在微博转发江苏消防官微发布的一段视频，并表示江苏消防刚刚删除该视频，原因不明。画面显示2月15号，徐州市一班消防员正在街上进行消防演练。一名身穿蓝色棉衣的长发少女突然跑向一名消防员，紧紧捉住消防员件衫，大喊话：我好惊。呢名消防员就安抚少女话：我哋喺呢度，唔使惊。并对同事讲：打110。该消防员随即拨打报警电话，讲述事件经过。期间呢名少女一直抱住该消防员，双手紧紧捉住消防员件衫，一副惊魂未定的样。随后消防员将少女带到消防车，让她稳定情绪，询问情况。这名少女声泪俱下地讲出缘由，她被一个男子威胁，她打我，她一直打我，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想和我谈对象，我不愿意，我好惊啊，终于逃出来了。少女边喊边话，之后几名警察将这名少女带走。微博网民证实，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徐州铜山万达广场附近。但奇怪的是，这段原本作为宣传典型的视频，在徐州消防官微发出没几耐就突然消失，引起网民的质疑，为什么要删除这条助人为乐的微博？提升人气的视频都被中共删除，实在是诡异。还有不少网民担忧少女是否已经安全，但愿姑娘没有再落入拆手。通过妇女拐卖这件事，一讲徐州就觉得警察是最大的犯罪组织，这个地方穷山恶水，不适宜女性居住。还有人说心痛小姑娘，以为捉住救命稻草，冇谂到可能系翻地狱嘅快速列车。金融圈集体抵制，系个人都睇唔落去啦。徐州封院铁链女嘅现状刺痛咗中国民众嘅良心。喺铺天盖地嘅舆论浪潮中，有良心正义感嘅人就会面临危险嘅中国大陆。继近百名中华巾帼亲自组团探望铁链女，其中两人被当局刑拘之后，作家明星亦开始发声。而家金融界亦越来越多人发出呐喊，网民话系个人都睇唔落去啦。有喺金融圈嘅网民透露，有同行喺度转发封院有哪些城投债，文章冇文字，只系配咗几张封院城投债嘅图片。文末有一张被铁链锁住的该名女子李莹，结果那个债市公众号平时只有2000左右的阅读量，一下子上到100000以上，再看量就有近4000。到了下午，越来越多金融公众号都含沙射影地写了铁链女，很多人已经抵制某州的股票了，话是为良知亦是规避风险。某州外界相信就是指徐州，好几间代销方已经从产品柜下架了。 连江苏的产品都受影响，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投资某县显然违背投资理念。有网民说，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金融机构集体自发抵制某区域。金融业被称为吸血行业，但是这次看到良心，我在朋友圈看到那些转发者，有金融吊丝，亦有部门老总，有普通人，亦有官二代、富二代。文章《封院有那些城投债》的留言里面还有多次出现这个字眼“鬼院”。被卖到柬埔寨事件，求职网站受关注。在徐州铁链女引起严重关注之际，另有一件事件亦令外界无法忽视，就是一名江苏男子被贩卖到柬埔寨充当血奴。而外界关注到这名男子是在中国知名信息网站五八同城求职的。据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发言人2月16号声称，这名男子的化名是李亚明，是被犯罪团伙胁迫偷渡到柬埔寨，后来遭到柬西哈努克港中国城内网岛电诈团伙非法拘禁，并多次大剂量抽血，生命垂危。在2022年除夕，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脱并就医，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惨不忍睹，令救治的医生都不忍心看。而造成他厄运的始作俑者网站五八同城已经受到外界警惕。2月18号五八同城对媒体说，五八同城对于受害者的遭遇深表同情，亦沟通相关部门了解案件调查，又说未确定受害者是在五八同城查看到招聘信息，而五八同城亦未查到对应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上海一名法律界人士就说，五八同城的回应明显是避重就轻，试图卸薄，因为李亚明目前已经头脑清醒，不可能记错自己求职的平台。他自述是在五八同城上看到广西高薪招聘保安的招聘信息后去了广西，随后被威逼出境，转卖到柬埔寨成为血奴。据了解，这个网站五八同城的广告词自称是一个神奇的网站。事件曝光后，很多网民跟着曝光了大量五八同城的欺诈和骗局。不少人质疑，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这样的骗子集散地。爱泼斯坦案水太深，提供初妓的法国老板死在狱中。美国已故淫魔富豪爱泼斯坦身后留下余波不断，同他牵扯的英女王次子安德鲁王子名声扫地，涉嫌为爱泼斯坦提供未成年少女的法国模特儿公司前老板布鲁内尔2月19号被证实死在狱中，死因是上吊，初步调查认为是自杀。法新社报道，现年75岁的布鲁内尔星期六凌晨被发现在牢房上吊。布鲁内尔2020年12月在法国大高乐机场被捕，当时他原本打算飞去塞内加尔，声称是去度假。布鲁内尔被捕没几耐，就因涉嫌性侵未成年人和性骚扰等的指控正式接受调查，去年六月再同样指控接受另一次调查，怀疑他涉嫌贩卖未成年女性进行性剥削。调查后还押巴黎监狱，他去年一度保释，但没几耐之后就被勒令翻返狱中候审。布鲁内尔是模特儿公司 Queen Models 的星探兼老板，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时装业的滥用职权问题后，布鲁内尔被逐出公司，之后移居美国，在金融家爱泼斯坦的资助下成立另一家模特儿公司 MCE。 布鲁内尔发掘了不少名模，包括美国超模杜灵顿、现为演员的麦拉乔娃维奇等等。 而布鲁内尔早在1980年代就结识了爱佩斯坦的合伙人英国名媛麦斯威尔，就是麦斯威尔介绍两个人认识。麦斯威尔被判犯下性交易罪，在美国监禁。几名顶级模特儿出面指控布鲁内尔侵犯。据报道，法国警方为此探访了几百个可能的证人。爱佩斯坦2019年死在狱中，调查亦称是自杀。检方表示，针对布鲁内尔的诉讼，除非与其他嫌疑人的调查有牵连，否则随着他的死，这些案亦将会结束。阻俄罗斯黑钱，英国取消黄金签证。英国政府2月17号表示，将取消为富有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居住权的黄金签证，被认为是为了重新审视英国和俄罗斯关系，以及是出于安全考虑。黄金签证移民计划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入住英国的快速通道，如果他们在英国投资200万英镑以上，就可以获得英国居留权，并允许他们的家人一起。这些人最短在两年内申请永久居留权，而具体取决于他投资的金额。英国政府表示，该计划将对所有新申请人关闭，并即时生效。很多获得这类签证的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因为对申请人的背景调查不够，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质疑该政策是否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迫在眉睫，人们对莫斯科在英国的影响力担忧加剧。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官员们忽视在伦敦的俄罗斯黑钱，这个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就说，对滥用英国移民系统持零容忍态度，根据移民新计划，为确保英国人民对这个系统有信心，包括阻止那些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并在我们城市周围推送黑钱的腐败精英。关闭这条路线只是重新打击欺诈和非法金融的开始。英国将公布一项欺诈行动计划，而即将出台的经济犯罪法案将打击滥用金融机构的人，并更好地保护纳税人。很显然，现在是时候对俄罗斯政权、俄罗斯大公司、具有战略意义的组织进行一些严厉制裁了，而且还要确保阻止俄罗斯公司在伦敦金融市场筹集资金。杜鲁多将被告上法庭，因实施紧急情况法。加拿大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引起国际效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而制出紧急情况法应对。加拿大公民自由和宪法权利团体对政府使用紧急情况法发出法律挑战。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执行董事亚维夫在2月17号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的组织打算将杜鲁多政府告上法庭。杜鲁多政府的紧急声明是史无前例的，他对紧急法案的使用严重侵犯加拿大人的宪章权利。对杜鲁多政府在2月17号使用该法案，他正是采取法律行动，为自由车队组织者提供法律代表的宪法自由司法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说，宪章确保加拿大人可以自由和平集会，表达他们的想法，聚集在一起讨论并广泛和其他人交流，包括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些活动是个人自由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于好像加拿大这种民主社会的基本运作至关重要。在加拿大，人们可以自由讨论公共政策问题，抗议和批评政府。2月17号，加拿大院长基金会诉讼主任 Christine 在一份声明中说，紧急情况法中宣布公共秩序紧急状态的高门槛尚未达到，随着紧急情况法授予的新权力，副总理方慧兰就说，执法部门正是与加拿大的金融机构共享信息， 以切断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资金。金正恩零下15度演讲，阁下似藏有取暖器。日前金正恩为他已故的爸爸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举行生日庆祝活动，金正恩让几百人在寒冷的室外聆听他纪念已故父亲的演讲，而他似乎准备了秘密武器。据韩媒朝鲜新闻报道，纪念2011年去世的金正日8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在北部城市三池渊的室外举行，最高温度零下15度。尽管朝鲜声称金正日1942年出生在三池渊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但苏联的纪录表明他实际是在俄罗斯东部出世。一些朝鲜观察家将这次庆祝活动和过去的活动进行比较，发现在舞台上的金正恩和其他官员可能使用了加热器。NK News 的资深分析记者茨维尔科注意到，在金正日所坐的长台下的红毡可以看到一大团电线。金正恩的演讲持续了约30分钟，期间没有戴手套或者是耳罩的与会者喐都唔喐，企喺原地专心听讲。据朝鲜党媒朝中社报道，呢次活动显示咗与会者坚定支持金正恩，同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繁荣嘅决心。朝鲜各地亦举行咗类似嘅庆祝仪式。破纪录风暴侵袭欧洲多国，几十人丧生。在欧洲，一场破纪录的风暴尤尼斯2月18号侵袭英国和周边国家，造成十几人死亡和大规模破坏。目前约200,000户英国家庭仲是处于停电状态。风暴尤尼斯18号侵袭英国，将伦敦著名的千禧巨蛋运动场馆屋顶撕碎，变成露天运动场馆。在萨里郡就将树木连根拔起。英国气象局表示，在怀特岛的尼德尔斯阵风达到每小时196公里，创下英格兰最强阵风纪录。据知超过10万座建筑物遭遇停电，渡轮和火车被迫暂停。英国能源官员表示，有120万户家庭恢复供电，但仲是有19万户冇恢复电源。Cerium 数据显示，在风暴期间，英国共取消了436架航班。受到强风冲击，一些飞行员被迫放弃在机场降落。不过飞机惊险迫降的画面吸引了不少民众。截至截稿，有超过60万人观看了对伦敦希斯路机场跑道的直播影片。这次风暴亦席卷欧洲西北部，为英国周边国家造成破坏。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亦遭遇洪水，约有13人在这次尤尼斯风暴中丧生，他们分布在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波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条新闻。第一条就是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第二条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就是他的溜冰天才少女华利娃参加现在举行的冬奥，还拿了金牌，但是就被验出他去年12月参加的另一场比赛中是检测到禁药是呈阳性的。 好啦，咁啊，先同大家追踪第一条嘅新闻啦。咁啊，乌俄嘅紧张局势，咁啊，俄罗斯啊，继琴日咧就宣布喺乌克兰东部嘅边境部分撤军之后咧，咁今日上昼又宣布咧结束俄军喺克里米亚半岛嘅军演，咁啊撤出部分军队嘅。咁啊，俄罗斯嘅国防部宣布嘅消息就话啦，向俄军嘅南部军区部队咧已经完成咗喺克里米亚半岛嘅战术演习。咁目前咧就系正在通过铁路啊，就返回翻佢嘅总部基地噶。咁啊，俄罗斯官媒咧仲播放咗一段影片啦。咁啊，影片中咧就系见到咧系一列长长嘅火车上边咧就系载住装甲车，咁啊夜晚黑咧就通过呢一个克尔茨啊 Kerch 海峡嘅大桥咧就系翻翻呢个俄罗斯嗰个总部基地嗰度噶。嗱。咁啊，其實日前啦，咁啊，拜登咧就同阿普京通過電話嘅，咁。我相信啦吓，呢一次嘅撤军咧，就系同呢一次嘅通话有关嘅。咁叶晚峰，你又点睇咧？
相信喺电话中咧，拜登会同呢个普京讲啦，就系好坦白啦。假如入侵呢个乌克兰咧，美国同埋啲北约嘅盟友咧，就会对呢个俄罗斯果断回应嘅，要俄罗斯付出一个沉重嘅代价。咁啊，要拜呢個普京咧重新考慮。咁啊，俄羅斯同烏克蘭比啊，俄羅斯梗係軍事上強大好多啦。但係咧，並唔等於咧佢可以為所欲為噶。咁啊，雖然美國同呢個北約都聲明啦，因為烏克蘭咧唔係北約嘅成員，佢哋咧就唔會出兵噶。但係咧，佢哋有其他嘅手段啊嘛，係咪？咁啊，照計呢個俄羅斯如果軍事上要攻擊烏克蘭咧，輕而易舉嘅事啦。佢但到而今都唔出手，而家甚至係有些少撤軍嘅跡象咧。雖然呢個咧美國咧仲未確認得到嘅，或者佢會唔會搞呢、這個明宵戰道啊、暗度陳倉咧呢啲咁嘅詭計咧，可能唔會，但係咧。佢用咗咁多个军队，为咗乜嘢做呢场咁大型嘅 show， 咁大型嘅戏呢？普京不嬲都讲噶啦，佢话佢冇意入侵呢个乌克兰噶，佢只系要求一个安全合理嘅环境吓，咁啊一个合理安全环境吓。咁乌克兰同因为乌克兰同呢个俄罗斯系接壤噶嘛。咁啊，烏克蘭如果成為北約嘅成員啦，咁北約啲飛彈咧兩幾分鐘就射到俄羅斯裏邊噶啦，咁造成威脅。但係啊，而家普京用到呢個150,000嘅軍隊啊，咁大嘅陣容咧嚇，咁樣呢個軍費啊真係天文數字，對俄羅斯一個經濟唔係咁強大嘅國家嚟講，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噶嘛。咁其實依個。值唔值得用咁多嘅錢去呢、這個嚇咁、大嘅動作去呢、這個強調自己需要一個合理嘅安全環境咧嚇？咁、真係好似係令人摸不着頭腦噶。咁究竟啊，普京實際個計劃又係點樣嘅咧嚇？嗱、首先咧講一講啦，普京對歐美嘅睇法先，然後先知道佢諗乜嘢噶。普京覺得美國而家正處於呢個分裂嘅狀態啦，民主黨同埋共和黨係水火不容嘅，社會又出現呢個極左嘅運動啦，造成好大嘅衝擊。咁拜登咧，在佢個眼中嚟睇咧，係一個軟弱無能嘅總統嚟噶，處理阿富汗事件呢個撤軍咧，都搞到焦頭爛額。佢覺得美國咁樣嘅狀態咧，係冇辦法再去維護呢個世界秩序，做唔到呢個世界警察噶啦。咁樣俾佢嚟講，對佢嚟講咧係有機可乘噶。咁至於歐洲國家咧，佢覺得所有嘅歐洲國家其實都係淨係想過好日子嘅啫，絕對冇興趣打仗嘅，而且咧並唔團結啊。因為俄羅斯咧亦掌握咗呢個歐洲嘅天然氣嘅供應啦，特別係德國啦，非常之依賴呢個俄羅斯嘅天然氣噶。佢覺得只要稍為施加壓力啊，歐洲國家都會就範噶啦。咁啊喺咁樣情況之下，普京決定咧就去冒險啦。佢制定咗一個咧係靈活嘅策略， 首先出几万兵啦，出几万嘅士兵啊，集结喺呢个啊俄乌边境度啦，制造呢个俄乌边境呢个危机。咁啊，然后咧就系向呢个美国同埋北约施压噶。如果美国同埋欧洲嘅盟友啊愿意妥协嘅话咧，咁佢亦都即系话咧佢哋佢会愿意拒绝呢个乌克兰加入呢个北约啦，同时咧将北约嘅退回到1997年嘅边界噶。
哦，咁即系话而家嘅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咧就唔会再系北约成员啦。呢个就系普京所要嘅嘢。
系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亦都乐意咧收取呢、這个政治利益噶，咁啊同意撤军嘅。但系咧，佢提出呢个要求之后咧，美国咧同北约咧都拒绝咗普京嘅要求噶。咁咧呢个时候咧，普京嘅策略咧就从呢、這个榨取呢个政治利益咧，转为咧真系想入侵呢个乌克兰啦。就算唔系打低成个乌克兰咧，最起码占据一部分啦，东部嘅地方啦。所以咧，佢持续咧喺呢个乌克兰边境啊，喺白俄罗斯啊增派军队噶。好啦，咁而家又睇睇拜登同呢个欧洲国家啦，系点样应对呢个俄罗斯嘅军事威胁？咁拜登咧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决心咧，其实就唔系好坚定噶，因为今年1月20日啊，拜登曾经咁样讲过，可能呢句咧就系真心话嚟噶吓。佢话俄罗斯嘅小规模入侵呢、这个乌克兰咧，系会引起较少嘅反应。咁似呢一句话一发出嚟咧，就当然啊，令全世界都哗然啦。咁乌克兰当然抗议啦，认为美国咁样嘅言论啊，系替呢个俄罗斯入侵咧开绿灯嘅。
其实拜登呢一句说话小规模入侵咧，真系非常之经典嘅。入侵就系入侵，大大小小都系入侵，都系入侵人哋嘅主权国家。咁所以佢讲呢句说话咧，真系令好多人都摸不着头脑啊。
系啊。仲有更加重要就是即系佢呢句说话显然咧就系去接受咧俄罗斯当你美国无道啦吓，咁样情况之下吓，佢系愿意接受呢咁样现况啦。咁但系咧后嚟咧拜登咧变得强硬翻起嚟喎，点解咧？好有可能就因为拜登咧国内嘅支持率咧系不断咁向下走噶。所以逼到嘅咧，拜登咧系冇办法唔强硬起嚟，做翻啲嘢俾国民睇啊，希望咧增翻强国民对佢嘅信心嘅。
你经过阿富汗撤军嗰一次咁丑之外，而家又嚟话小规模入侵可以啦，咁即系我谂美国人都觉得哇，好似真系好过分喎。
系啦，咁啊，俄罗斯嘅举动咧，亦令到啲欧洲国家睇到俄罗斯嘅野心啦。咁欧洲国家咧意识到。如果唔強硬對抗俄羅斯入侵呢個烏克蘭嘅企圖咧，北約成員啊，波羅的海三國啊，頭先講咗啦，將會成為俄羅斯下一個目標嘅，因為佢哋喺1997年之後加盟呢個北約嘅，咁日後咧歐洲咧就會永無寧日噶啦，就會生活喺呢個俄羅斯嘅陰影之下嘅，所以歐洲國家咧同意美國提議，如果俄羅斯咧真係入侵烏克蘭咧。將會向俄羅斯實施呢個快速而嚴厲嘅經濟制裁，連一向啊只會向錢看嘅德國啊，佢嘅新總理嘅呢個索爾茨啊，喺訪問咗華府同拜登傾過後咧，亦同意咗咁樣嘅做法噶。咁美國同北約多國向烏克蘭咧，亦運送呢個軍事物資啦，以示支持啦，又喺波蘭同埋羅馬尼亞咧加派呢個軍隊噶。咁呢一連串啊有協調性嘅行動之下咧，令到拜登咧需要重新考慮啦佢嘅策略啦。咁對俄羅斯嚟講啊，攻佔烏克蘭啊並非難事啦嚇，但係咧佔有烏克蘭之後，俄羅斯跟住點樣生存落去咧，確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
嘅。嗱，呢一個就係關鍵嘅地方啦嚇，你佔據咗。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会点样样咧？同埋国际会点样样系对佢反击咧？吓，咁所以我就想知道啦。你即系嗱，当然啦，拜登日前同阿普京嘅通话咧，佢哋嘅内容冇详细公布咧。但你估计啊，当时阿拜登系同阿普京讲咗啲乜嘢，而令到佢系部分撤军咧？
我想拜登的第一件事就讲啦，如果你入侵呢个乌克兰，北溪呢条输气管咧就会作废噶啦，唔会使用噶啦，你又冇钱赚噶，你抌咗好多钱落去建造呢一个北溪二嘅呢个输气管，到时啊白费噶。咁拜登好有可能亦都会同佢讲啦，将你个俄罗斯踢出呢个 SWIFT system， 令到俄罗斯咧无法使用美元做交易噶，咁样就会严重影响俄罗斯嘅贸易噶。又会好似对伊朗咁啦，美国将会制裁所有同俄罗斯政府或私人机构做生意嘅公司，咁样将令到俄罗斯嘅经济受到严重嘅伤害。咁乌克兰啊，就算俾你占领到，又唔可以拎嚟当饭食嘅。咁样情况之下，迫使到俄罗斯咧就系、会严重咁依赖中共啦。咁普京唔系傻仔嚟噶。他很清楚这样情况之下投靠中共呢将会任由中共鱼肉的、哦、是吧，到时啊跟习近平会面啊，习近平的嘴脸呢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啦，到时他就是老板，你就是伙计的啦。整件事情呢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啊远比吞占这个乌克兰所得益为高的。所以迫使他呢要改变策略啦，又从入侵乌克兰呢回复到榨取政治利益啦，所以他同意呢小规模的撤军，为形势降温啦。
嗯，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呢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跟大家谈到是乌俄的边境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呢就现在开就已经是部分撤军了，在这个乌俄的边境那里，他小规模去撤军，又希望是想将形势降温，他下一步他又会怎么做呢？
照顾呢，他而家咧，佢只會係小面積咁樣、小規模咁撤軍啦，唔會大面積咁樣撤離噶，更唔會完全撤離。否則咧，佢就係做咗咁多大龍鳳，係無法向國內交代嘅話，咁佢連自己個位置都保唔住噶嘛。咁今次啊，普京啊，對呢個美國同埋北約啊，確係有所誤判噶。
即係諗唔到佢哋會咁強硬啊！嚇，
佢哋會咁齊心、咁強硬對佢噶，所以咧。对他来说呢 是有少少估计错误，所以他现在要面对这个困境的。相信普京、为局势降温后呢仍然会在乌克兰边境呢集结相当的军力，冇十万都有八万啦，然后展开呢和美国北约的外交会谈，希望有所收获的。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他是很灵活处理这个问题的。普京其实是一个不容易认输的人来的。其实普京呢就是跟习近平一样的，习近平有中国梦，普京呢就有他的俄罗斯梦的。较早前德国媒体有报道过的，普京呢的俄罗斯梦是首先呢派军占领这个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啦，然后呢就培植当地的亲俄人士建立这个傀儡政权的。咁跟住咧就系将所有反对派异议人士全部捉晒去西伯利亚集中营啊。咁最后咧就系俄罗斯、乌克兰同白俄罗斯成立一个大俄罗斯联盟噶。咁啊，普京对佢呢个梦想有几认真咧？会唔会轻易咁样放弃咧？仍然系有待观察。但系可以肯定嘅咧，就系普京系一个聪明嘅人。环境许可的时候呢他会有所行动，但当环境不许可的时候呢他会先忍一忍，等待时机的来临的。
嗯，好啦，咁啊，而家咧讲第二个新闻啦，咁啊转一转个话题，咁啊讲下体育方面嘅。嗱，咁啊15岁嘅俄罗斯俾人叫做天才少女咧，就叫做华丽娃嘅。咁啊，今年咧就第一次参加冬奥，咁咧就已经系大放异彩噶啦，咁所以俾人叫佢做天才少女嘅。咁啊，佢喺呢个花式溜冰嘅团体赛女单短节目中咧，就得到第一名噶吓。咁咧就系、是。跟住咧就喺7号咧，就系喺呢一个自由式溜冰咧，就再将难度升级啊，就以2次嘅4周跳咧就取胜嘅，咁啊率领俄罗斯嘅奥委会咧，就喺呢一个团体赛入边咧，就以74分咧就力压美国同埋日本咧，就夺得今届嘅第二面金牌嘅，咁可以讲咧，佢真系创造历史噶啦，成为冬奥史上咧第一个完成4周跳嘅女子花式溜冰嘅运动员噶，咁啊一切都非常之美好啦。不过咧喺2月8号啊，呢个华丽娃嘅噩梦就开始啦。咁叶晚峰同大家讲一讲啊，华丽娃嘅噩梦系点开始嘅咧？
事源咧就系喺去年嘅12月25号嘅，华丽娃咧喺俄罗斯啊参加呢个俄罗斯溜冰大赛咧夺得冠军啦。赛后咧就系做呢个药物测。这个检测的检测结果呢就迟迟到2月8号呢即是赢了这个团体赛一日之后呢才获得公布的。结果是呢华丽娃呢禁药啊 ,trimetidine 呢就是一种心脏药来的是呈阳性的这种禁药是呈阳性的。那么检测结果怎会拖延这么久才公布呢？
因为12月25号比赛到2月8号才有结果出。
是啊，是因为呢瑞典这间禁药化验室呢出现了 COVID-19 爆发，那啊很多人都中招，所以拖延了这个进程的。那消息传出后，大部分人都为这个华丽娃感到惋惜啦。华丽娃是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溜冰选手来的，天才幻日。亦是这个个人花式溜冰的金牌大热门来的，但只今年呢只有15岁而已。假若服用这个禁药是事实的话呢，他的事业前途将会尽毁的了。根据这个规定，禁药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呢是需要停赛的。原因就很明显，就是 要为了这个赛事的公平。咁华丽娃咧，亦应当系咁样做噶。况且俄罗斯咧系服用禁药嘅大国嚟嘅，佢哋喺2010年啊冬季奥运嘅成绩不佳咧，就所以咧喺到2014年啦，由佢哋俄罗斯主办呢、这个Sochi 嘅冬奥会，咁啊索契冬奥会啦。因为有主办国的之利，因为他自己主办嘛，由国家安全机构政府机构掌控，实行运动员齐齐服用禁药的，争取最佳成绩的。他们的逃避检测的手段呢真是所谓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甚至将运动员赛事后带有这个禁药的尿液从老鼠窿那里运出去，然后有老鼠窿那里将干净的尿液运回入来的，然后拿去做测试的。咁事后最后咧就始终俾人揭发啦，咁啊全球嘅运动界都震怒噶，所以俄罗斯被罚啦，从嗰时开始咧禁止用国家名义同埋国歌参加呢个奥运会噶，咁只能够用 ROC 啊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嘅名义参赛嘅啫，咁啊但系俄罗斯运动员服用禁药嘅情况咧系依然存在噶吓，所以好多人觉得啦。咁华丽娃既然系俄罗斯嘅运动员，服用禁药就唔觉得意外啦，所以理所当然系应该被罚停赛嘅。
不过华丽娃只系15岁啫，其实即系一个未成年嘅女孩嚟啊，可以讲吓。咁真系其实佢系咪应该要负晒全部责任呢？
系啦，咁有好多人就觉得啦，华丽娃今年只系15岁，佢9岁就开始学呢、这个溜冰啦，一直都系跟呢个教练到而家噶。咁喺咁嘅情况、咁嘅年纪咧，唔太可能系自己去揾呢啲咁嘅禁药嚟食噶嘛。如果真系食咗禁药啊，都好有起，即系好有机会咧，系教练啊、身边嘅人啊，以至国家啦、政府部门俾佢食噶。咁 佢咁样嘅年纪，根据呢个世界防止禁药组织啊 WADA 啊决定咧个规定啊，系应该受到保护嘅，因为佢仲系未成年啊嘛，系嘛？佢系只系一个就系细路仔嚟啫，十几岁系咪？而家出现咗咁嘅情况啊，其实佢自己系一个受害者嚟噶。咁以佢个技术啊，食唔食禁药咧，佢好有可能咧。是会赢得今次他个人赛事的冠军的。
即是以他的技巧呢，就算他不吃这些禁药，他都很有可能是拿到金牌。
是啊，他是赢还赢的，他也是可以赢还是赢其他的选手呢， 是几条街那么多的。那么所以呢，这个 Global Athlete 一个代表数以千计运动员的组织就发声了。他说体育呢是应该保护那些运动员而不是去伤害他们的。啊、即是有人支持这个禁赛，有人呢就是看到这个华里娃只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的运动员，他应该呢是有所特殊的处理才对的。那华里娃测验这个禁药阳性呢，跟程序走呢，就是应该由这个体育仲裁庭决定如何去处置的。那星期一呢有结果了，仲裁庭决定咧，华里娃可以继续参赛。咁呢个决定一出，引起一片哗然啦，一大好多人大叫啊，咁唔公平啦，系咪？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咧，亦要求上诉嘅添。嗱，跟住咧，资深嘅奥林匹克委员啊 Richard Pang 咧，咁啊解释呢个仲裁庭嘅决定系点样嚟噶？咁佢话咧，星期日一班法官咧就裁定啦，十五岁个人花式溜冰金牌大热门华利娃咧，喺完整调查完成前咧，系无需要停赛噶。
咁啊，点解完整咧？因为佢会再做调查，再做测试咧。
系一阵会解释噶啦。咁仲裁庭声明咧，给予华利娃呢一个裁决咧，系因为佢系一个未成年嘅选手，系一个受保护嘅人士。咁对佢嘅待遇啊，系有别于其他成年嘅运动员噶，即系有考虑到佢嘅年纪嘅因素噶。
咁其他好多情况都系啦，即系唔系运动啊，譬如犯罪嚟讲，如果嗰个人系未成年嘅话咧，咁通常佢哋嗰个惩罚咧都会比成年人系低好多。
佢个责任系低好多噶。咁 Richard Pang 咧就话啦，咁仲裁庭呢个决定咧，虽然咧睇起嚟咧相当复杂啦、凌乱啦，即系好引起好多爭議，但最終咧應該係最妥善同埋最公平嘅做法嚟噶。因為華利娃咧只係一個尿液樣本拎咗去做化驗啫，咁做咗翻嚟呈陽性啦。而家需要咧就再用另外一個樣本去做化驗啦。如果結果翻嚟都係呈陽性，咁樣先至可以認定啊佢曾經服用呢個禁藥噶。所以在第二个样本化验结果出来之前禁止去参赛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你禁止去参赛，但第二个样本回来是阴性的话，那就惨了，他就被剥夺了去参赛的机会了，永远都没有办法这个挽回了，是不是？咁啊，而且
呢个阴性他第二个样本的结果会不会在冬奥结束之前会出呢？
这个我怀疑了，因为上次是四十几日嘛。今次快一半都要廿日啦，咁啊裁决有即有定名噶，咁啊华利娃有参与嘅团体赛夺咗冠军啦，同埋个人赛个项目中，如果佢赢得前三名嘅，即系前三甲啦，攞奖牌啦，都要暂时咧都会暂时唔会举行呢个颁奖仪式噶，咁对嗰啲要等到佢最终嘅裁决出嚟之后啦。如果佢系被认定系曾服用呢个禁药嘅话咧，咁俄罗斯嘅团体赛冠军资格同埋佢个人参赛嘅所得嘅奖牌咧，都会被取消噶。咁样对其他嘅参赛者嚟讲，亦系公平噶，唔会有损失，系嘛？咁唯一嘅损失咧，就系呢啲其他参赛嘅运动员咧，得奖运动员咧，无法喺赛事当日啦，系登上呢个领奖台咧，接受呢个殊荣。咁啊 ，Richard Pang 咧就承諾將會給呢個俾呢啲咁嘅運動員咧，同樣隆重嘅儀式作為補償噶。咁啊，嚇呢個就係呢個裁決啦。咁因為佢裁決咧，佢可以繼續參賽啦，所以星期二咧，華利娃咧喺呢個女子個人 短節目嘅啫 ，short program 嗰度咧就係參加咗比賽啦。以 82.16 分咧係贏得冠軍，其實呢個分數咧已經係比佢平時嘅90几分低咗好多噶。呢件事情對佢嘅表現肯定係有影響啦，係嘛？
對佢心理上有好大打擊啊！
咁咧就係佢星期四晚咧就會出戰呢個自由式嘅溜冰噶啦，咁爭取金牌啦。咁話你。哇！賽後星期二賽後咧，唔係喜悦啦，而係哭泣噶，因為可能咧呢個係佢最後第二場嘅奧運比賽啦。
嗯，好啦，今日真係拭目以待，睇下佢到時會點樣啦。好啦，今日嘅時間又夠啦，咁啊分享到呢一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